迅速的能够善于谈论法要。现在讲的这个愿跟下面很有关系，来，我们来看下面的愿。我们刚刚这一段还有一个没讲到，好，说善谈法要以外，说经行道，欲如终身，若不尔则不取正觉。在极乐世界的人，他的讲话他的行住坐卧，说起话来欲如终身，欲如终身。这个在不是只有在极乐世界这样，你念佛人如果要达到某一个程度，他讲话真的会像钟声一样，那个是有佛菩萨加持你的。在历史上我所看到有些很多记载都是语如钟声，很多的禅师或是净土宗的祖师各宗派的很多祖师都有这个状况。那么在我们近代最明显的就是祖云老和尚，祖云老和尚大家应该听过，祖云老和尚呢，他讲话就语如钟声。我曾经看过他一段记载，他呢在这个寺，他的寺院算蛮大的，他在寺院的那一头在跟人家讲话，这一头的人就听得到他的声音了。你看他的声音是这么的洪亮。那么还有一位慈航菩萨就慈航法师，弥勒内院那个慈航菩萨，就弟子那个慈航堂弥勒内院这位慈航菩萨，那他有肉身不坏在那里。好，那么他在世的时候讲经的时候，那个也是语如钟声，就好像冲红钟一样就这样讲出来。有一次那个因为慈航菩萨到最后他是在他官房里面，他是闭关在他官房里面，他还是有讲经还是要继续讲经。可是呢有一次人听的不多，台下只有一两个人来听经，那他还是继续讲，然后越讲越洪亮，声音越来越洪亮，那这个台下的那一两位居士呢就问这个师父啊你声音不用那么大声啊，因为这个只有我们两个才听的，就听就可以了，你不用那么大声了。结果这个弥勒菩萨这个慈航菩萨就讲了，说不是只有你们在听啊，很多龙天护法在这个片虚空在这里啊，他们也会听啊。好，这是在他有一段在讲经的时候他的这个一生的传记里面有这么一段。所以这是有佛菩萨的加持力，语如钟声。那么极乐世界的人民也是一样。好，我们来看下面经文290页。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知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四铠，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主，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则不取正觉。好，这里讲到第35个一生不处愿，以及36个的愿教化随意愿。这个愿是前面慢慢延续下来的。所谓一生不处愿，就是我做佛时，所有国内的众生生到我国的众生，一定也必定可以到一生不处，就是他尽其他这一生的生命，在极乐国土里面这一生生命一定可以到一生不处。一生不处是佛之前的那个位，那等于是要成佛了。好，所以到极乐世界的众生，他是必定决定可以准备要成佛。 但是呢，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他底下，好，底下这个愿，底下这个愿更重要。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用四开。什么叫做除其本愿呢？就是如果他不想在极乐世界一生不处的话，假设了哈，他去了极乐世界，我不想在那里，直到一生不处。我呢，啊，修到一半，我呢自己就发愿又回到披红四铠，为了五浊恶世众生，或是为了他方世界的众生，我想要去度化他们，然后披红四铠，就是发愿，好，来教化所有众生。他就离开娑婆世，然后离开这个极乐世界，好，道家慈航来到这个五浊恶世来度化众生，这个也可以，也可以。所以去极乐世界，你不一定要在那一直待着哈，你也可以跟佛陀讲，跟佛陀告假，说我呢要回来照顾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啊，这也是可以。像沈安大师就是这样。沈安大师啊，沈安大师他是很明显的是这样，因为他这临走的时候，沈安大师在往生，他往生前半年就开始闭关，好，开始每天就一直拼这个佛号，然后到最后啊，因为他预知时至嘛，他知道半年后他就要往生极乐世界了，所以半年前就开始闭关了，然后到最后。准备要往生的时候，他跟人家那往生的时候，眼睛已经闭起来了，好，都已经要走了，眼睛已经闭起来了，大家以为他已经走了，就有的弟子就哭了，好，就哭了，然后他眼睛又张开，他说：“你们不要哭啊，那个赶快迅速好好的静心念佛哈，有什么好哀伤的？”所以他已经很自在，他不会被这些弟子的这个哭吼影响到，然后就留下一句话啊，大家习静心啊，静心的好好念佛，我去去就来。这沈安大师在走的时候，我去去就来，就说他去极乐世界之后我就回来了啊，就是去去就来，这个去去就来很重要呢，这个就是一个菩萨的这种心胸啊，但是这个跟现在的真上身是不同的哦。现在普遍谈到的真上身是不同的，真上身不是去去就来呢，真上身是你就是你这一期生命在这里往生了，你就是等于是随业流转，你就是看你要到哪里去了，你不是去净土再过来，不是这样的。所以你如果真要真上身的话，你真的要真上身，要百分之百保险的话，反倒更要念佛，反倒更要去极乐世界。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有讲，为众生故，披红四铠，教化一切有情。然后这时候呢，他会揭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然后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恶趣。啊，这句话很重要哈。虽然生到他方的世界，他会永离恶趣，他不可能堕落的。或要说法，好，他会或是他啊欢喜讲经说法，或要听法，好，他还是继续参访善知识，或现神足，好，或许他神通变化，随意休息，随他的愿，随他自己在各他方世界的地方，随他发的愿。随意的修习这个愿，无不圆满，一定圆满。好，这个很重要哈，一定圆满。你发什么愿，阿弥陀佛呢？他这个誓愿就是，来到我极乐世界的国度的众生，来到我这里之后再离开的人，一定不会堕落的，绝对永离恶趣，然后会欢喜讲，欢喜说法，欢喜听法。或是现神通，或是啊随他的愿，这阿弥陀佛呢都会让他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你看这个是多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就等于是不退转了。你离开了这个极乐世界，好，去去去就来，去了极乐世界，然后再回来的众生， 绝对啊，绝对不会再堕落，绝对不离开三宝，绝对能够满你自己的愿。这一点也很吸引我啊，真的很吸引我。这一点对我来讲，我是很欢喜这一点。因为人哦，有时这个很多祖师们哈、哦，他在修行到，他会对所有广大的有情众生、哦，他那个在传记里看到他们那种无限的那种慈悲心，好、哦、可以看得出来。那么他们要用功修行，那是眼光看着远，让自己保持不要堕落。因为你得要会游泳，你才有办法救被沉溺的众生啊。所以要当一个教练，要去救，要那个救生的教练，他得要各种技术要学会，你才有办法跳到海里面去救这个要淹死的人。所以那个学习的过程就很重要。所以或是很多人闭关修行啊，或是很多人他好、哦、一直在道场里一直认真的哈、哦、用功，好、哦。各种的无量的法门誓愿学，他们就是为了啊，能够为所有的，为了教化一切有情众生所发的愿，也越为了让自己不要，得自己要先不堕落，自己先不堕落很重要。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讲到的哈，哇，教化随意愿，离开。去了极乐世界众生，如果没有要一直待在那的话，他又发愿再回到啊其他的世界的话，那么他一定会随他的教化随意，然后不会堕落，也永不离开三宝，然后好、啊、能够啊圆满他的愿。好，我们来看这个下面。好、啊，但是一般如果再回到娑婆世界、极乐世界回来啊。那么他是行普贤道，行普贤道，这个普贤道、哦、是非常殊胜之道。你看十大愿王道归极乐，那么这十大愿王都能够心心念念都圆满，他绝对是不退转的状况。所以从极乐世界再回来，一定是身心都是处在不退转的。好，我们看下面经文293页。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其志，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哦、刚刚想到这个去极乐世界回来啊，那么就能够随意满愿，不离三宝，能够用心的救度众生，而不会退转。在真上身哦，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如果没有保证自己不退转的，都只是靠我们好有肉凡夫的那样子愿而已的话，那没有佛陀的加持力，没有这个像极乐世界再回来这样子的这种殊胜的加持力的话，那么这个真上神，历史上有个例子，勤快大家知道吗？勤快在这个《临风中论》里面有提到，欧益大师有提到，勤快他上一辈子是什么呢？他是某某寺院里面的一个苦行僧，苦行僧哦，勤快啊，就是沙月飞的这个勤快啊。他上一辈子是出家人呢，还是很认真修行的一个苦行僧呢。你看他那么认真，这辈子来他供养三宝，结果得到大福报，今生来去造大恶业，有这个大势力，因为嫉妒心，因为了权势，就残害忠良，那这样子，这个就是三世愿呐。好，就是一开始是苦行的，好认真修的，然后呢福报修大的，可是又还没解脱，然后投胎来就是大富大贵，一习气又没断，然后呢又依着大富大贵而造大恶业，你富贵越大恶业越大，然后这个堕落就越大了。 第三次就到地狱去了。所以如果要真上神，其实反倒极乐世界是更好，因为你去了以后再发愿到别的地方去，那就非常保险了。好，我们看293页经文。我做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极致，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因念受其供养，若不讹者，不取正觉。这一段有两个愿，37愿衣食自知愿，38愿应念受供愿。这一段愿呢，就是迅速的成就我们的这个福报，也迅速的跟十方诸佛都结到善缘，你的智慧也会迅速的打开，让我们对我们凡夫众生而言，让我们能够迅速打开智慧，有一个方式，那就是供养，就是供养，供养诸佛菩萨，供养善知识，这个供养就很重要。因为你这个，你不管什么供养都好，法供养也好，如法修行供养也好，好，或是一般钱财供养也好，或是好这个礼拜赞叹供养也好，怎么样供养都好，就是供养。这个供养有个互动，这里面有个诚心在里面，因为你身口意三业跟善知识之间有个互动，你三业有个动作，好，有个动作，然后呢，这个口业一定有个赞叹，好，然后意业一定有一个诚心，这身口意三业呢，都跟诸佛菩萨之间，好，善知识之间有一个互动，这个广修供养，好。为什么是普贤十大愿里面广修供养摆前面呢？因为它是带头的，它是所有的愿里面，你后面的很多愿都会从这个广修供养开始，它就会好啊，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它会从这些就开始把你所有的善根全部带出来，后面这个常随佛学等等这些呢，都是因为前面的关系，你能够广修供养，能够赞叹啊如来，好，然后能够礼拜，好，这些呢，这个善根越来越增长，你后面才有办法修啊，常随佛学，你才有这个好药心要常随佛学啊，你才有办法能够普皆回向啊，好，那种心才会越来越发越来越大。所以这个48大愿里面，这个供养愿，好，是让里面的众生能够迅速增长善根，迅速累积的这个善根福的资粮，好的最好的方法，好，所以他一定要有这个愿。好，那么是供养什么呢？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工具，随意极致，无不满愿。所有的饮食啊、衣服等等，好，这四事供养的，啊，以及种种供具，想到的就来了，就有了。你想供养什么，你想到就有，你不用去传，不用去找，好，去找来找去，啊，不用，你只要以头脑念头想到，马上就有了，无不满愿。这个呢，对我们这个当然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是差别很大。你看我们现在这里的众生，你要去供养，你要想了老半天哦，啊，花了很多时间才有办法赚钱，才有办法有这些啊，有这些供养，或是呢，你得要坐车坐很久才能去供修，你也得要花很多的时间啊，白天上班，晚上听经的时候还可能还会睡着的。好，啊，你任何供养你都会很多障碍的，可是在极乐世界不是，你随念即至，随你的念头起来，你想要供的东西就出来了，不管是饮食衣服种种工具。好，这个种种工具呢，是当然有包括了宝盖啊、璎珞啊，好，或是音乐啊、花啊、香啊、床幡啊，好，等等，你想到的、想要供的， 都会如愿的让你供养到。好，然后除了你的要供养的东西马上就有以外，那么应念受供愿就更重要。好，就是跟着这个愿出来的，就是你有想供的东西，那么你所供的诸佛，佛陀呢，阿弥陀佛也发了一个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就是十方所有的佛，你只要想到想供养，他就一定会让你供到。哦，这个就更殊胜了，你想到他就供，一定会让你供到。那么这个后面还有这个，你我们这个阿弥陀经讲，一念一时请，你可以到十方诸佛国度去供养诸佛。好，那么十方诸佛国度呢，啊，会这个诸佛国度的相貌也会在极乐世界的宝树当中会现出来，你看到宝树跟宝树之间就会看到十方诸佛的国度，那么看到这个国度你会起欢喜心想去供养，就马上就可以供养了，叫应念受供愿。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我们为了衣食的关系会非常的辛苦的去贪求。好，甚至于你拿到这些衣服饮食好卧具汤药，都还可能丧失掉很多的生命。哎，现在有一样东西哈，你们要尽量避免，好，蚕丝被，蚕丝做的东西啊，因为蚕丝哈做的东西哦，那个杀生无数，你很难想象。前几天我在讲这个南山律在家被难，提到这个问题，这个蚕丝被啊，你们千万记住不要去用它。好，那个等于是助长杀那个蚕啊。好，一条被子那个是几万只无法计算的蚕死掉呢，一个被。好，或是一件衣服，所以我们要传这些好的衣服，你也可能丧失掉很多的生命。好，我们来看下面经文。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人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有人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这个愿呢是庄严无尽愿啊，第39愿。这个愿就讲极乐世界，它的庄严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庄严，无法言语形容的庄严。说我作佛时，国中的万物啊，所有的东西严净光丽，严净呢就庄严清净，光丽呢就是非常的华丽。那这个华丽不是我们讲的那种有染着的华丽，它会让你，因为它是极乐世界五层说法，你所看到所有东西都会念佛念法念身，让你起顺解脱道之心，所以那个光丽是清净无染的。那么它的形色也非常的特殊殊特，这个形色就形就是啊长短方圆大小等等都非常的特殊，很难想象的特殊。穷微极妙啊，就形容它的殊特啊，非常的奥妙，无人称量啊，没有办法言语形容。其诸众生虽具天眼，里面的众生虽然有天眼啊，能够辨别，因为极乐世界众生是五种神通，虽然他都有具有天眼的通，能够马上辨别他的形色光相明数，好，他能够看得到，能够辨，可是呢他却辨不完，好，辨别不完。好，所以在里面的人虽然具有天眼，能够辨别其形色光相明数及总宣说者，好，就是所有的东西 好，他都能够辨识的非常清楚的话，他不举证据，意思是说他也苏特是无法想象的苏特，虽然他有天眼也看不完也辨别不完，一个地方能够庄严到讲不完，那是太庄严了。现在看这个这种形容哈，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够体会得到，但是在华严经里面哈，他有讲世事无碍法界，从一围城当中就能看到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在极乐国度里面，他任何他的你看宝树跟宝树之间就能看到十方诸佛的国度，所以光是宝树跟宝树之间你就形容不完了，对不对？你就没办法形容，何况是所有的这个这个世界里面的你光是一棵树你就形容不完了，何况是那么多棵树。好，所以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树这个树的愿。极乐世界宝树是很特殊的，好，296页经文，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树，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树高400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欲见诸佛净国庄严，系于宝树间见。